常常摄心正念于止观，这样你也可以累积无量的功德。第八个，亲近善知识，跟善知识学法，乃至于恭敬善知识，乃至于服侍善知识，最深一层的意思是发愿自己修戒定慧，也成为无量无边众生的善知识，引导别人学习佛法。是故初发心的菩萨，若能够昼夜精进的依这八条功德力，如旧头然，就好像你现在断了头了啊。中国你可以看到人呢，囚犯被要这刑啊午门出斩的时候，往往他会说，对不起大爷，大爷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不对，不要斩我的头，放我一条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菩萨道里面，我们呢斩断我们贪嗔痴轮回的头，不要去轮回，然后真正来反过来修戒定慧，这样勇猛的道心像什么，如旧头然。然后有八条的功德力以后，然后当修其他无量无边世出世间的善法。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八条的条件是修菩萨实地的第一个基础，这是天亲菩萨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请看继续经文，又此这个八法，因为这个八法可以除生一切的圣人，有一切的声闻众四双八倍。一切的圣人，所谓的须陀洹果、出果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或者所谓的须陀洹相、须陀洹等等的圣人，这是指声闻乘，或是指要证到辟支佛所的无我、无我所，乃至于世间不管有佛没有佛的时候，有得到的时候呢，跟没有得到的圣人，依照这八法你都可以证入圣道。所以佛弟子应该按照这八个圣道去学习，所以才会有辟支佛果或是声闻果而产生。再看幻灯片，幻灯片有一句话用颜色标出来，刚才讲的是声闻乘，接下来诸贤圣离我，我所贪着故，这是讲三贤十圣大乘。贤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圣是指十地菩萨。三贤十圣的这个些大乘的圣人呢，都是离了我执跟我所贪着故，所以他叫做跟人无我跟法无我都相应的圣人。那人无我跟法无我相应的圣者都修什么？都修菩萨十地法门。所以十地不单单是在华严经、在瑜伽师地论或解深密经里面讲菩萨也修十地，随顺佛所说，所以十地经中次第详细写作。我今天龙树菩萨，对不对，在跟世亲菩萨都有不同的注解。那这里讲我是指龙树菩萨住十住毗婆沙论，世亲菩萨在讲十地经论里面呢，这两个圣人呢，世亲菩萨跟龙树菩萨说，我都是依过去现在未来佛所说的十地菩萨而详细的为众生讲解。好，接下来再看第九个问题，讲义第十九页第九问曰，他说有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如所说的跟其他经也没有什么差别啊，其他的经文已经有啦，那你何必呢？所谓的多此一举呢，有另外住十住毗婆沙论呢，你为了是要自我表现吗？还是你要求名利呢？这有人就会质疑龙树菩萨。龙树菩萨说，没有，我不是自我表现，我也不求名利，我是真正的为了利益众生，以清净的菩提心而写这部论的。请看答曰 A9 答曰，答曰里面按照经文出现的次序，出现是第十一首偈颂。十一首偈颂，颂曰：我不为自现庄严于文辞，亦不贪利养而造于此论。他说我龙树菩萨不是为我自我表现，而故意的用很多文辞来庄严这部论点。我同时也不贪自然的名闻利养， 跟好处，而要来造这部论，我是以清净的菩提心跟大悲心而造论的。这个偈颂大家不要只这样读过去，佛弟子应该反省，我做佛教事业是真的爱现吗？有些人是真的非常爱现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看过很多南传北传藏传的法会，我也参加法会，法会是以法相应，可是我看很多人做法会完一休息时刚开始佛教周游列国，开始发名片，开始呢攀缘，哎呀那个是大功德主，这个是文武百官，我要跟他结善缘。其实你跟他结什么缘啊？你是攀缘。所以我很真诚说，我在很多经论，尤其在入菩萨行讲，不要去攻击别人，不过要反省自己。我看到的佛教徒也三类，第一类是像在座很多很多的莲友，不求名利心，是真正的为了成佛度众生来学习经论戒定慧，这是值得赞叹的清净的道心。第二类的呢是呢也有道心，但是也有世俗的杂染心，开示的时候很感动，禅坐的时候很感动，一转头呢在佛门里面推销行销，因为他看到佛门有广大的人脉，广大的佛教的不同的所谓的佛教组织。其实这样的心老实说还是人天福报，但是很多实话讲，很多大法师很多的住持都不愿意讲，为什么？某些马后嘛，反正多加一点义工。可是我觉得我是不会随顺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良心，跟对不起我学的正法，这样是害了他。你度众生来是希望他解脱成佛，而不是在佛门里晃啊晃种杂染心，绷紧了他继续堕地狱，他是会恨你这位师父，跟恨你这位法师，跟恨你这个不清净的佛教徒的。第三类是更糟糕的，挂羊头卖狗肉，用自己佛教的名义也劝人家念地藏法门，也念大悲咒，可是呢葫芦里面卖的全部不是纯正的佛法，而是外道的邪知邪见，那这果报都在地狱。台湾里面也有啊，台湾没讲啊，民间宗教自由，但是宗教也一片混乱。为什么？因为很可惜的，我是老师，我觉得呢我要呼吁，因为在我们的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是没有宗教教育的，所以一个人他受到教育到大学或博士硕士，他是还是没办法分别什么叫做宗教生老病死。在国外高度文明的国家跟民主自由的国家，宗教学跟生死学是在所有的教育体制里面都可以被开放的。为什么？学佛法并不代表他立刻就会变佛教徒的，但是你要告诉他怎么分别正邪真假，不但是一般社会大人也是如此，同样的佛教徒本身自己很多人也是这样，人业力现前的，病痛现前的，还是手忙脚乱的，正邪真假他也还是不能分啊。为什么？因为有三分之一呢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非佛教徒，这叫附佛外道。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我们做一桩事情，我们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的愿心是要利益佛法，利益众生，利益佛教，可是我从这中间有没有得到名闻利养呢？有没有捞到油水呢？这个只能问自己，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龙树菩萨讲，我造论不是要现表现我自己共高我慢，所以他没有傲慢心，他也不贪名闻利养。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人家供养他，他都供养僧伽，供养佛法僧三宝，供养出家人的四世供养，他也拿去做布施，去救贫穷的人，也劝人家做佛陀的教育，所以他一生都没有享受的。这样的清净心所造的论啊，才会呢在净虚空遍法界无量的时空里面呢而利益众生。同样的，现在接下来又说，台湾有些佛教徒也很喜欢写经，我很赞叹，但是要先问，你写的经真的能看吗？真正的经以印光大师文钞来讲，是应该要斋戒沐浴，然后呢礼佛，然后写的呢是只能写正楷，不要呢像世俗一样写行书草书，那你只在炫耀自己的文笔跟才华而已，这样子流通法宝 没有圆满功德。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他是很刚正不阿，看到人家写的经呢，他说你宁愿烧掉，把那钱拿去做慈善事业，还有功德的。你到处那印的经，谁看你的经典啊？那倒不如印大藏经木刻版更庄严啊。所以要问自己的动机。另外，你若是要写书，你是真正在利益众生呢，还是在打自己的广告呢？我想我只能讲到这里。这个佛教徒自己反省，一切法如是因如是果，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报，好，这个要靠自己好好的反省。接下来龙树菩萨又说，请看第十个问题，问曰，假如若不是这样，何以造这部论呢？龙树菩萨又答曰，十二首偈颂，我未欲慈悲饶益于众生，不以于因缘而造于此论，他说，我为着圆满发起我广大清净的无量慈悲心，所以不疲不厌日以继夜的造论，为了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待会会答，因为佛经有些呢是非常深奥，他自己是一个论师，所以他希望把佛经做整理。我不是以其他杂染的因缘而来做这部论的。好，到这里我要告一个段落。佛弟子，我觉得我们讲七众弟子，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当身都有讲经弘法度众生的缘，但是你要生生世世的累积。但是我会呼吁佛弟子应该发心在家出家，一起来护持正法。举一个例子，像基金会，基金会有很多很多的经论，基金会出版很多很多的书，基金会也动员很多的师重新排版跟校对，那这样也该很欢喜啊。为什么？我没办法今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但是有正法让我打稿校稿，这个也是我在种善因啊。佛弟子，假如每一个人不论在家出家，都贡献你的知识精神、才华、体力，你一生里面能够圆满一部经典或做一部讲记，我跟你讲，你功德无量无边的。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佛教徒都不会重心在这里，都要去做外面人家看得到掌声的事情，都不愿意去做呢不求名不求利默默无名的事情。尤其大家都知道佛经里面是都是古汉文，古汉文里面要透过现代的标点重新的排版，甚至做科判，甚至我还建议呢科判可以把它翻成英文利益外国人，这是需要很多很多佛弟子来做。我发了这个愿心，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呢不一定有这个眼光。你要常常想，我虽然是一个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假如我一生做一桩事，当我生命不在的时候，这个 CD、MP3、录影带、网站跟正法的东西能够流通到所有的世界，我告诉你，你往生以后，你的因缘啊，那就是你的千百亿化身，都在这个世界继续度众生的。你护持一个闭关中心，一个正法道场，它生生世世几百年来代代都出人才的话，那你都有功德的。可是我觉得佛弟子呢，你应该有智慧的去规划贡献你的精神体力智慧时间跟能力。那你也不要说，哎呀妄自菲薄，哎呀师父我没那个能力啦，我自己都生死凡夫。错，佛弟子呢就像一个闹钟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重要的螺丝钉啊！你不发心，我不发心，我退道心，佛法这样就灭掉了。菩萨道里面要有些人开始啊，先做一些傻菩萨，不求名不求利的菩萨。可是你做的话，佛菩萨跟天龙八部是知道的，人间笑你是呆瓜，可是呢，天龙八部诸佛菩萨是赞叹你的。你用你很无常短的生命能够为佛教为正法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奉献于正法。所以当然每一个善知识的能福德因缘不同，有些法师眷属很圆满，有些法师他登高一呼就有很多的财力人脉，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讲记。但是这当中先要问自己，没有杂染心，不求名不求利， 接下来发起在家出家的一起的佛弟子一起来做一桩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现代护持正法的现代资粮。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像龙树菩萨这样开了悟以后我才有资格造论，当然那是大菩萨，可是呢我若能够为正法道场所做的人事物护持种种的资粮，包含正法的书籍图像 MP3 录影带网站，这些你不就在种福田吗？这是很有意义的哈。接下来再看，见到六道众生与众生六道受苦没有救护的能力，可是龙树菩萨说，我内心里充满大悲心，我还是念念想我要怎么样报佛恩度这些众生。最后以龙树菩萨当时的因缘，他有很高的智慧，以智慧力而造这部论，而且他也发愿，愿这部论成佛威神之力，弘扬净虚空遍法界。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听得到龙树菩萨的名号，也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由高僧翻成中国的，由藏文不梵文印度文，印度的梵文翻成中国的华文，所以这部论就被保留下来。他说，我完全真正的在佛菩萨面前很虔诚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献我自己的智慧力爱现的所谓共高抹慢心，我也是不求名，也不是不求利，我更没有嫉妒别人，我没有长养自己的共高我慢心，我是以清净心真正呢用身口意来供养一切的众生，身口意来供养一切的佛菩萨，供养一切的正法。所以龙树菩萨这个动机啊，我觉得跟态度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的。再看十一，问曰，慈悯饶益众生经中已经说了，你何必呢就自啊找苦吃，还这么是日以辛苦这样的那么累这么疲乏的做这些呢？其实这些问题是龙树菩萨自己设的，一问一答，这些问题是他在修自他交换里面说佛门内或佛门外的人会这样子跟他辩论，所以他龙树菩萨其实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哈，所以他智慧通达无碍。你看他第十一个问怎么答曰，答曰颂曰，第十三首偈颂，有但见佛经通达第一义的，有得善解释而解十义者。他是说有些众生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上根立志的人一看到佛经立刻就通达第一义谛，就是指缘起性空的第一义谛。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当然有。可是呢，假如我们所有作为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能够善巧方便的对佛经，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时代，为他做不同的解释，而引导众生，进一步让他来了解如来的真实义理，那对于中下根性的人跟初机的人也不是功德一桩吗？龙树菩萨他的用意就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上根的人自己读佛经都能够开悟通达，那就不需要我了。可是对于中下根性的人，他一下还没有办法体会第一义圣义谛的时候，那我造论呢还是可以帮助有缘的众生的。接下来再看，有立根深智之人，闻佛所说的诸身经立刻就能通达第一义谛。所谓深经者，最深的是什么？以这个角度来讲是菩萨实地。第一义谛就是实地里面句句都是如实义，如是指如如不动，实是指实相离体。所以如实义呢是实地菩萨地地都跟一切种智相应。接下来经文又说，有诸论师有慈悲心，随佛所说造作论点跟议论，用很恭敬庄严的言辞，有人因是而得入佛法大海，通达实地义地义。所以龙树菩萨他就是用这种心情来造论的。 接下来再看祭颂第十四首跟第十五首，颂曰如说：有人好文饰，庄严章句者，有好于祭颂，有好杂句者。十五颂：有好于譬喻，因缘而得解，所好各不同，我随而不舍。他的意思说，有人喜好文饰，好，这破音字也可以念好，是指好药。有人喜欢呢，佛门里面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有些人喜欢文学，有人喜欢佛教艺术，有人喜欢佛教建筑，有些人喜欢，我很喜欢禅宗的公案，尤其是禅师跟中庄严的杂句。有人喜欢写寄诵，不要读那么多经论，越精简的寄诵我越喜欢，表示众生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有些有好杂句者，这里的杂句是指详细解释的句子，叫杂句，不是拉里拉扎杂，是指比较 more detail， 比较详细解释。有些的众生是喜欢精简，念一首寄诵，他就心了悟于心啊。比如说菩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看这么四句就够了，他每天就很多体会。有些人众生，我不要听到啰里吧嗦的，对不对？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不太清楚，什么定义是身呢？什么定义是心呢？什么是菩提呢？什么叫做菩提本无树，对不对？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叫做本来如一物啊？你要解释给我听啊。所以有些人就喜欢看很多经论写的比较详尽，那印度人跟西藏人比较喜欢详尽跟具体，中国人比较喜欢精简，这是民族思维的不同。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唯识宗在中国比较不容易弘扬，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啰嗦，中国人喜欢啰嗦到一个程度，就是 OK that's enough， 不要太啰嗦这样子。接下来看讲经说法也有不同，有好于譬喻者，有人喜欢听教法，有人喜欢听故事，有人喜欢听典故，有人喜欢听各种公案，各种公案因缘而得不同的理解。所以每个人所好的是不同，我龙树菩萨就是随顺一切的众生而造论，可是我从来不舍弃任何一个方法去帮助众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时候他引寄诵，有时候他讲故事，有时候呢他呢辩才无碍，把很多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有时候他又把它归纳得很有条理。比方说第十九页的中间，菩萨有八法能集一切功德，这就是龙树菩萨一经论归纳的。所以龙树菩萨他用各种善巧方便帮助众生，他从来不舍弃众生啊。到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叫做善巧方便波罗蜜。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若有人发心行菩萨道，不论在家出家，六度波罗蜜学完以后，要学善巧方便波罗蜜。这善巧方便波罗蜜要从定跟慧而产生。你不能说我去读众生，就像江湖郎中一样，我就读一副十全大补丸，我就走遍天下。对，你可以度跟你有缘的众生，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体质跟病例都一定要吃十全大补丸的啊。那你可不可以度众生？我不能说不能，还是可以，但是呢跟你契机的人就会欢喜，那若不契机的人，十全大补丸吃下去就药到命也除。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学无量法？菩萨为了要学无量的众生，你可以看到从十四首偈颂跟十五首偈颂，这文学的角度来讲，众生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喜好。那同样的，众生心无量，法门无量，所以佛才要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假如你只学一个法门，你可以度你有缘的众生，但不能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十四首跟十五首偈颂给我们的启发是，菩萨应该学无量的善巧方便波罗蜜，你才叫做名副其实的菩萨摩诃萨。请看 幡灯片。所以我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我个人以前也是学净土跟大乘佛法，我也曾经专修专弘过，专修的确很好，可是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人专就一定契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回答专修专弘跟广学多闻，请各位有空听我在新加坡讲的普贤十大愿常随佛学勤转法轮，我讲得非常详细，我就不重复。可是我个人的因缘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广学一切法，但是我还是有愿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现在从佛教史的立场来看，请看印度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法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菩萨怎么学五明。先看看印度佛教，再来看看中国佛教，再看看我们现代佛教，我们给我们什么启发。第一，在五明里面要学的是声明，声明叫声问学，以中国来讲叫小学，就要学句斗。句斗就是啊，你总是要知道中国古字啊，对不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几个字断一个句啊。那这个字是读破音字还是念什么？以前念书的时候不是要跟老师念吗？每天念呢，这个叫声韵学。在印度的话，那当然你就必须学梵文或巴利文或是学方圆，你才懂得读佛教的经典。在西藏里面，你就必须每天学嘎卡嘎啊，架恰夹拿，学藏文，否则你法本也不会念呢。第二个要学的是音明，音明学是指逻辑跟论辩。佛法在印度里，音明跟逻辑是很重要，你要知道它的中音域，你才会看得懂唯识学派里面为什么讲中音域。中音域，宗教的宗，因果的因，比喻的喻。好，有兴趣请你查佛学词典，或者看佛学的佛教各宗大义。那也就是说，音明学就是要懂得逻辑跟辩论。在印度里面，你不懂这话，你是读不了懂佛经的。所以你看到这些论师，他可以一问一答，从正面答、负面答、空有答、非空非有答、不空不有答。为什么？他有强烈的逻辑思维辩论的能力。接下来到了藏传佛教，西藏里很难得的，西藏佛教继承辩论的系统，所以西藏都要辩经。作为一个出家人，你不会跟人家辩经，你是没有资格为别人说法的。为什么？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怎么样去跟别人说法呢？有了第一个声韵学、声明学的语言基础，第二个有逻辑基础，你才有资格学第三个佛法，叫内明，佛法的教义与教史。所以完整的佛法是应该这样学的。好，待会我先讲印度佛教，待会再讲西藏佛教，再讲中国佛教。接下来你在菩萨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你要懂得工巧明，包含世间的各种技术，比如说画画，像西藏的喇嘛也会画烫卡，对不对？你要懂得造佛像。那你现在呢，这个造金色你也要懂啊。举一个例子，佛在世的时候，国王呢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派佛弟子阿难尊者跟舍利佛尊者说，现在你去监对不起我讲太快，他派舍利佛尊者你去监工，因为舍利佛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学建筑的。佛陀跟他说僧团应该怎么样规划，跟世间的房子有什么不同跟相同，佛陀告诉他蓝图的原则，然后他去监工的。你看他跟世俗的建筑师是不同的，动机不同。世俗的建筑师是什么？拼命炒地皮，我建筑是要赚钱。可是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在佛教，怎么样帮助佛教僧团的建筑，所以他就修功德啊。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徒，这个我不学，那个我不学，这个我不学。若真正的我要成佛，什么都该学的，学这个可以帮助众生，你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啊，想法观念心量要大一点，应该要重新去反省。你看西藏的喇嘛都会懂得画画，他画画当然不是呢像世间人这样放逸的心，他画是呢做烫卡是要禅观用的。 当然大家很不幸的现在可以看得到西藏流亡的政府或西藏喇嘛在经费上很痛很辛苦，所以他现在只好画烫卡也来卖，让你作为护持稻粮啊，寺院的稻粮，那是不得已的三巧方便。第五类，佛弟子应该学医方名，就是医学知识，你起码要懂得禅修以及身心的知识。为什么呢？以戒律来讲，你假如是比丘众，你生病的话，在印度哈，严格的时候是只能在家的男居士帮你看病，女居士他没办法摸你的身体。那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哈，现在医护人员不管男众女众，你注意你的心念，你还是可以被他量体温，然后打针，那是他以慈悲心帮助你。可是在严守声闻律里面呢，出家人里面呢是有医僧的，医药的医，僧众的僧，有出家人是懂医生的医护。那僧团里面师兄弟若感冒了生病了或中暑怎么办？师兄弟自己就立刻帮忙啊，否则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所以你看以前的菩萨他要懂这五类都很通达，才叫做五明的班智达。那这样的传承传到西藏以后，西藏是把这五个通通都包含了。西藏是在寺庙里面分出家人分类，有些他懂得西藏的医药，有些懂得寺庙的建筑跟壁画，有些仁波切法王懂得修持闭关的教义跟教史跟教法，有些人呢他文字很好文采很好，专门帮寺庙里面编教科书或是编典籍。同样传到我们中国，在东汉时代一直到唐朝，所有的高僧也都通达这五明。寺庙里面人才也会分类，可是现在就不同了。假如你来反观，从声闻学来讲，我的建议佛教徒也应该要编不同教材的课本，就像世间国立殡仪馆一样，大家都喜欢印经印经，可是从来没人愿意发心来编好的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六度波罗蜜就像国立殡仪馆一样？台湾，我自己受教育背景，我真的讲到这里我很感慨，我到全世界呢我都在呼吁，只是说看哪边因缘成熟我一定会帮忙的。但是有些人呢听得很欢喜，但是也如如不动，那就没办法了。你想想看，我们都在印经，印经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族群要不同的对象？你就讲六度波罗蜜好不好？可不可以编一个小朋友读的六度波罗蜜，国中生高中生读的六度波罗蜜，大专生有引经据典的六度波罗蜜，在家居士读的六度波罗蜜，从来很少佛教徒佛教团体愿意这样做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用声明学跟因缘学贡献正法。正法不是讲嘴巴上的口号，是真的要去思维说，在现在资讯时代千变万化的时代，我要怎么样真正能够帮助广大的众生。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能够通达很多的经论跟经教，对于能够通达经论经教的在家出家的善知识，我们也要值得赞叹恭敬跟护持。那在家佛弟子最重要有一个第四个第五个我要鼓励你的是，你所学的东西应该跟佛法结合而利益众生。比如说你是医护人员，那你想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经论，哪些东西跟讲医护有关的，发心整理啊。你不整理的话，下一代人看不懂古文是更不会整理的。你是学教育的，你有没有想过佛经里面全部呢哪些地方是佛陀教育弟子声闻众跟菩萨众很好的公案典故，把它整理起来翻成白话。假如你是小学老师，你有没有想过我可不可以收集佛经里面所有讲教育的教材，把它分门别类啊。假如我是学建筑的，或是呢学心理学的，或是学梦境的，佛经里面有很多，南传北传藏传禅经里面都有讲到梦，你有没有发愿把所有佛经大正藏，现在大正藏也有电子西贝塔的电子索引，通通把它整理出来，所有的梦境把它整理啊。佛弟子这样子才叫做将此身心奉承刹，逝者名为报佛恩啊。 否则你讲归讲，你没有真正去做嘛。正法是真的会在我们这一代时代慢慢慢慢慢慢慢消失的。这是菩萨的五明了，所以一切善法应当学。好，最后我讲一下，本来我是要在21页里面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记讲的，讲到这里我讲一下，我很深的感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的功德力很大，所以佛出世的时候，佛他的大悲愿心的功德力，他眷属圆满，有菩萨众，有声闻众，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正法非常的复兴。佛在世的时候，大家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也没有做法会，也没有做慈善事业。可是你想想，佛法这么兴盛，佛灭度以后，很多的声闻众弟子也灭度了，菩萨众也灭度了，真正留下来的圣人就像天上的星星，非常的少。所以佛灭度以后，印度婆罗门教兴盛，回教也入侵，佛法在印度也灭亡。可是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到不同的国家，当佛法传到西藏的时候，在乾弘的时期的时候，是莲花生大师的愿力跟他25位的弟子，所以让的国王赤松德赞啊，文武百官学习正法，所以在雪域就西藏曾样弘扬很多很多的佛法，像犹如日月一样广度无量的众生。可是当莲花生大师灭度以后，弟子也灭度，众生业力也很大的时候，也遇到朗达玛灭佛，西藏曾经有100年的黑暗时期。在后弘时期，又有阿鼻夏尊者舍了自己的生命到西藏去弘法，所有的印度的祖师到西藏去弘法，所以西藏的弘法又越来越兴盛。等到历代祖师都入灭以后，西藏从弘教的角度又有叫做 Dalama 叫福藏师，莲师看到教法本身是不生不灭，可是众生的业力是很重的，所以他发愿把所有的经典藏在虚空当中，树上、山林、石头上，这个叫福藏法。他发愿自己将来跟25位的千百亿化身的弟子会变成历代祖师，保持传承的精进，在修持当中再把经典拿出来继续弘扬。所以在后弘时期，红白黄花各个教派又非常的弘扬。可是现在呢，西藏50岁以上的有政务的高僧也一个都凋亡了。西藏虽然弘扬全世界，也面对西藏佛教也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跟全世界文明的侵蚀，真正好的上师修正悟很高的也越来越少，也像天上的星星。再看看我们中国佛教，从东汉到唐朝，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多少历代高僧舍了生命到西天去取经，翻成到中国。中国从东汉一直到唐朝，八宗都非常兴盛。大家知道大唐文明啊，是中国历史上不管政治文化、经济、宗教、艺术文化，乃至于宗教是到最巅峰的。可是慢慢的，当时连日本跟韩国都会有遣唐使来学正法，中国呢也经过宋元明的兵荒马乱，佛法都一直在衰灭，也起起伏伏。明末还有四大师，到了清朝呢，民国初年，清末明初，对不对？中国人真的是兵荒马乱，到的国家已经是所谓八攻占颐和园了，对不对？八国联军了，你看中国的福报已经到了最低谷了。可是在兵荒马乱，最可怜的是谁？众生。最可怜的是正法会被消灭。你看中国那时候有八宗的祖师都出世了，我念给你听：律宗弘一大师、净土宗印光大师、天台宗，对不对？这个地贤老法师、唯识宗，对，太虚大师、禅宗虚云老和尚、教下圆音法师，八宗的祖师都出世，就是希望把佛法再延续下去。那大家就知道台湾呢，从光复38年到现在，对不对？老实说，前几天我看连战先生搭飞机到大陆，我所有的电视节目从头看到尾，我真的感触很深，我流着眼泪。中国真是多灾多难，那下一代呢？中国啊， 出家人真正修正解行相应的善知识是更少更少，像天上的星星寥若无几啊。我讲这个用意是告诉各位，每个佛弟子你都有责任，不要小看自己，在家出家都像呢清净和和的僧团，就像一个闹钟的螺丝钉。你不要说哎呀我不重要啊，他比较重要，这样的想法是真正没有菩提心的。你应该想，我听好，不是骄傲，应该舍我其谁，有我在，正法就会复兴。那你尽心尽力，在家透过在家佛弟子好好受戒，从你的身口意影响旁边的人。出家人做出家人应该做的，续佛慧命，培养人才，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在家出家都和和的依戒定慧修持，正法的光芒就会像蜡烛一样，一个点两个，两个点四个，四个点八个，无量无边，正法才会真正住在世间。否则我们常常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都是喊口号而已啊，真正做的人寥寥无几。刚才说过，做的人又不求名闻利养，默默的做，那又少之又少啊。这是我真的很感慨的地方，每次讲到这里我自己都快掉眼泪了。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菩萨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一切善法应当学，世出世间的正法都应该敬畏来记，不疲不厌的学。至于说你自己在哪个宗派，哪个法门，哪个善知识弘扬哪个法门，那是你每个人不同的愿力。有人弘扬法华经，有人弘扬楞严经，但是呢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对其他的法门也要随喜功德，不要毁谤，不要赞叹，要赞叹不要毁谤，对不起。在家出家佛弟子应该要有不断的学习的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功德。现在是资讯时代，你若会运用的话，可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菩萨应该敬畏来记的一切善法应当学，以五明是他最具体的。当然在这学一切的当中，五明里最根本的是第三个内明。也就是说佛弟子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你都不变的就是勤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是从古至今都永远不会变的。你要透过闻思修三学，不断的去学，学什么？学戒定慧。就算未来是太空时代，佛弟子还是学闻思修戒定慧。但是你虽然自己学闻思修戒定慧，但是你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时候呢，那要有高度的智慧，有无量的耐性，有无量的善巧方便。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这个世界学不完，到佛国土继续学，一直学到你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